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哦。那其实这边提摩太他其实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哦。那对提摩太来说，要管理一间教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保罗他就写了这封信哦，给提摩太，就是要教导他，要帮助他，让他知道如何来处理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会面对的各种不同层面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在前面几章我们就看到就谈很多一些事情，那保罗就教导提摩太要怎么去处理。而在第四章结束之前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就鼓励提摩太哦，他这里第四章十二节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保罗就对提摩太说，虽然他是很年轻，但是他鼓励他不要惧怕哦，只要他在生活行为上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成为信徒的榜样，而且呢，使用神赐给他的这个恩赐来带领教会，他还是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还是能够祝福当时候的教会哦。所以今天当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五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他就教导提摩太如何处理教会上的一些人事的问题哦，尤其教会当中有许多就是从不同背景啊性别不同，也有各种不同年龄层的人哦。因此在处理不同的人的事情上呢，都必须要合一哦，以防备那些二者的试探破坏或者是攻击。那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对今天的这个教会领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哦，因为教会都是人嘛，里面也是一样的，有各种不同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是我们能够懂得如何来处理现今教会所面对的一些人事上的问题，使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当中很好的被牧养，并且能够透过牧养来经历神的爱与同在。那因此我就将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牧养的秘诀。那我把今天的经文分为三大段，从当中来学习如何透过神心意的牧养，使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哦，而弟兄姐妹能够在整个教会当中被牧养的时候，能够经历生命的一个转变哦。那在第一大段是从第一到第二节，这里是讲到劝勉众人哦。那第一到第二这里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所以他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跟后面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那其实他就说，在对老年人方面，我们必须是要以敬爱和尊重的方式，所以就好像带男的像父亲，女的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所以他这句话他带出来的意思就是，保罗他要提摩太明白，在处理那些年龄较长的老年人的事情上面，要以爱为出发点，要以爱为出发点，而且是要劝勉他，是劝勉他们，其实是为了要挽回，而不是要对付他们，或者是为了让他们失去这个尊严哈。因为所以呢，这个劝勉的态度呢，就必须要恭敬，也要温和的规劝。是然而，现今的这个社会啊，其实我们看到说，这种敬老尊贤的态度哦，似乎已经越来越少在一些年轻或者是比较小的年龄的一些孩子身上看到，甚至呢，我们有时还会看见一些年龄很小的父母亲，就是骂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在就是对其他的老人家，其实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哈。那我记得在前两天，当我们从家里离开家要出来就是来教会的时候呢，在电梯里面就刚好建中就进来，应该是一个爷爷跟孙子的。那在当中我们在下来的时候，就发觉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就是那个孙子就对他爷爷很不礼貌，就讲了 有点在骂他爷爷，可是看着这个爷爷还是很有耐心的来跟他解释齁。所以当我们出了电梯的时候，因为我的女儿也在嘛，然后我就对他说，你觉得刚才他们的对话你觉得是怎样？他说他就有讲说这个孙子好像就是他有在讲他爷爷这样子。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这样子的态度是对的吗？他就摇摇头。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尤其那些年轻的，尤其那些孩子，让他们懂得去尊敬长辈。那当然长辈是有时是会犯错，但是我们要懂得如何的是以那种敬重的那些语气来规劝他们，而不是去责骂，使他们就是那种颜面尽失齁。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方面来帮助我们那些我们当中的年轻人。那接下来这里说，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那少年人或者少年妇女呢，是指教会当中的一些同辈或者是比自己较年轻的人齁。所以如同兄弟或者姐妹哦，其实意思就是要以那种手足的情谊来相待。那如此对待他们呢，他们就能够感受到那种真切的关怀齁。我们没有人喜欢说跟我们同辈人就好像比我们更加的那种以那种高压式的来讲话，我们都不喜欢齁。所以当我们对待跟我们同辈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以那种真诚相待，是一个朋友，然后来去关怀，来去劝勉他们齁。所以这里说总要清清洁洁的，就是只要心清守洁，就是我们要全心全洁，那么我们的举止就应当是适当得体的。而这个总要呢，就带出就是应当要尽力而为，就是要避免给别人任何错误的一个观感齁。所以其实从这两节经文当中，它就提供了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让我们知道说如何对待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齁。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一些原则，就是以劝勉取代责备，以挽回取代定罪。所以我们不要去责备或者是定罪齁，乃是要劝勉跟挽回齁。那第二小点就是要在爱中关切，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家人。因为当我们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爱他们了。而第三，我们看到长幼有序齁，就是对待比自己年长的弟兄姐妹，态度我们就要谦恭，要是尊敬的。而第四，我们看到男女有别齁，所以对待异性要有合宜的举止，就是要全心清洁，不可有一些污秽的念头在里面。所以保罗他要提摩太在他处理人的事情问题的上面，就好像对待他们对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哦。因为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家，它是神的家。好，所以这是第一大点，劝勉众人。那第二呢，从13到16就是救济寡妇。那第三节他这里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第五节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祷祈求祷告。所以他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是在描述帮助那些比较软弱的肢体，而这里他就特别提到是讲到寡妇齁。所以这段经文当中呢，他其实就讲到有真寡妇和好宴乐的寡妇。而所谓这些真实的寡妇齁，如果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他所谓的真实的寡妇，就是那些在有记在册子上的这个寡妇齁。而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就必须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才会被登记在这个册子上面哦。就是他没有儿女或者孙儿女可以奉养的，在第四节那里说。那第八到第十六他就是这里说没有同性的亲属。那还有就是第九节这里说年纪在60岁以上的，然后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甚至呢过去曾有行善的一个好名声，然后不好宴乐而专心仰赖神祷告神。那此外呢，他们在被记在册子上之际呢，可能必须先声明他们无意再婚，就是他们没有打算再结婚了。 而凡是记在这个册子上的寡妇呢，就得以接受教会的救济。所以那些登记在上面的这些寡妇，他们都是有这个教会的帮助跟救济哈。那在当时的社会呢，因为还没有公家的所谓的救济或者养老的制度，再加上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其实是非常低弱的，因此呢，教会当中的老年妇女，他们是特别需要教会就本着爱心来照顾、来奉养他们哦。然而，如果他们这些寡妇，他们家中有一些儿孙，那他们的儿孙就要去奉养他们，而不要拖累这个教会哦。如此的话，教会就可以把他们有的这些资源，因为教会的资源其实也是很有限的，他们可以把这些资源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就是那些没有依靠的这些寡妇哈。而那些好宴乐的寡妇呢，他们就追逐肉体的享受，专好吃喝，是已经失去了灵性的知觉，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因此保罗说，就要教导这些人，使他们不至于因为无知而违背了真道。而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他要年轻的寡妇要再嫁娶，就是这些年轻的寡妇就不应该把他们登记在这个册子上，因为这样一来呢，教会对寡妇物质上的援助是可以减轻，使教会的资源能够分配得当。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很重要，就是为了要预防这些年轻的寡妇他们情欲发动时候会违背起初的信心，跟从敌人的引诱哈。那违背基督呢，其实它是指背弃当初他们在神面前所许下不再结婚的这个愿哈。而寡妇再嫁其实不算是犯罪，他们其实不算是犯罪，但是他们若只是为了要接受教会的救济或者其他的原因，然后就曾经许过愿说今生不再嫁人，而后来他们却废弃这个誓约，那其实这个在神面前就是有罪了。所以保罗就说，宁可他们再嫁娶生儿育女，也免得他们落入一个仇敌的陷阱里面齁。所以这个是保罗在处理这个寡妇的事情上教导提摩太齁。那第三呢，这里就讲到管理领袖，从17到25节。那当中他有讲到三个层面齁。那第一个是讲到工价的问题，17到18节。17-18他这里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长老必须受到合适的尊敬和当得的报酬。那保罗他就提醒提摩太要尊敬那些管理教会的长老齁。所以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这是耶稣他在路加福音第10:7他那里也是讲同样的话，就是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齁。那甚至在旧约的律例里面呢，也曾规定主人不可扣工人的工价。所以对于这类劳苦服侍教会的人，我们更当要敬重，并且要尽量供给这些财物，使他们可以专心的服侍而无后顾之忧哦。因为他们就是为讲道和教导而劳苦的人哈。那我记得在过去，因为我是一个从一个传统背景的教会长大的，所以其实我发觉我们以前就有一种思想，就是觉得说传道人那些全职服事的人，他们应该要受苦，齁、哦、所以他们不应该有很多钱财在身上。所以你就发觉那些在教会全时间服事的传道人呢，他们都领很少的薪水，然后他们可能是住在这个牧师楼里面，然后他们驾车是教会提供的所谓的福音车这类等等的。所以就给人一个就是觉得说，你传道人就是应该要这样子过刻苦的生活齁，好像就会比较敬虔。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如果根据圣经里面讲，那耶稣也有说的话，那我记得我甚至这种的想法齁，对于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就好像当我跟我爸说我要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其实他很常关心我一件事情，就是你够用吗？你有钱吗？就是他很怕好像就是我不够钱用。然后很就是在昨天晚上，当我在对面面摊去买面的时候，那个卖面的这个 auntie 他就突然间他说：“哎，你是在教会里面做工对吗？”我说：“啊，是的。”哦，这样子你是有领薪水的吗？我说有啊，也是有领薪水的。所以对一般人的一个观念里面来说，好像那些全时间服侍的就应该就是。也不可以说不计较，就是你不应该是为了钱。那当然我们并不是为了钱，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有说我们应该要有担得的那个报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无后顾之忧，能够专心的来服侍神齁。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心里面如果还有一些人，他们对这个全职间服侍的人应该要刻苦啊的这种的想法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是求神帮助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那当然不是说那我们就全职服侍神的就要有很多钱，并不是的。但是其实我觉得神是很恩待愿意全时间服侍他的这些仆人齁，神他都会供应给我们。我们也相信其实不只是在金钱上，在很多生活层面上，我们都看到神有很多的供应跟祝福在当中齁。那这个是工价的那个问题。那第二就是犯罪的问题，第19到21节。他这里说控告长子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害怕。那长老其实就是教会的领袖，在教会当中虽是最高的这个行政管理人，但他们并非不受约束，任意为所欲为，而他们是必须在众圣徒面前显出好榜样的，因为他们是教会的领袖，所以对于他们的要求其实是更高的，尤其是在圣洁的方面。然而呢，我们也不要单凭一个人的话而轻易相信就是一些对教会长老的一些的控诉哦。所以我们需要去很小心的要去分辨哦。而保罗他其实在这里就很严厉的来提醒说，不要全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所以成见是指在未经过仔细的查证以前，即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定案在里面。而偏心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指我们是用外貌来待人的，对某方有所偏袒。所以处理教会当中的犯罪事情呢，我们既不可轻易相信那些告发者的他们所说的，也不可纵容姑息犯罪的人，所以一定要公正的做到无妄无纵齁。所以保罗他就要提摩太要非常小心在处理这些尤其是教会的领袖的事情上面，就是说我们不要偏袒，但是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就是说我们要谨慎就对了。所以因此呢，惩治犯罪的人其实呢会有几方面的果效，就是可以阻止犯罪的事件，也可以归正并且挽回犯罪的人，而且使别人也不敢轻易犯罪齁。所以这是处理犯罪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讲到案例的问题，第22到25节。22节说，给人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那在教会当中不可随便选立不配承担长老职位的人，否则要在主面前负连带的责任，要被主来定位齁，定罪。其实这里他要带出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花时间去观察一个人，因为要安立一个人做长老呢是需要观察一段很长的时间。只有如此呢，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人的好跟不好的地方齁，而不要因为怕他们或者是为了要得他们的好处便为他们按手，不要被他们欺骗。这是保罗他教导提摩太如何处理这个案例长老的问题的一个方法。所以 因为如果所选立的长老他是有罪的，那么其实选立之人都很难，都是难辞其咎啊，使他不小心就受到对方的牵连啊。就因为就好像在第24、25节他当中所描述的，一些人的罪行呢极为隐秘，他们可能在表面上在众人面前他们是可以表现得非常的虔诚跟非常的好，但是其实他的罪行是隐藏在里面的，没有显露出来，需要经过很小心来查证才会被揭发出来的。那有些人呢的罪是随后慢慢浮现，那当然有些这个善行也是有明显的，就是那不明显的也不能够隐藏。所以总之保罗他在这里就是要提摩太谨慎的来判断是非，考虑人的各种的建议，不要凭着成见就很快的来决定事情或赞成别人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唯有在深切的了解对方之后，才可以在属灵的事情上来支持他齁。那选立教会领袖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那他们这些被选立的人，他们必须要有坚固的信心，并且要过圣洁正直的生活。那我感谢神，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小组的教会齁。然后我们也相信每个人都是要做小组长的，但是我们也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按理所有人就变成小组长哈，我们是会观察的哈，因为小组长是要牧养人的人，所以对那些要被案例的人的生命其实就是要有所要求，甚至是有一个门槛在那里的哈，所以我们不没有说哇就一来就安利你做小组长，一来就安利你现在是小组长，不然的话其实有很多人的生命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被处理的话，那他们被安利起来的时候其实就其实我们是在害他们齁、哦、就是也就是使他们可能就跌倒啊，或者是他们所带的人也被影响齁、哦、那整个教会其实就陷入在一个窘境里面齁、哦、所以案例的事情上面我们一定要谨慎。而在当中我们看到第23节齁、哦、这里突然间讲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齁、哦、其实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在看为什么突然间插出这一句话来，好像跟这个前上文下文都没有什么关联齁、哦、那虽然好像感觉是临时加插进来的，但是这好像也是显示出保罗他对这个提摩太的健康状况的一些的关切之情齁。而其实呢在这些经文他加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也是好像似乎在表示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有可能会影响他在属灵上的一个判断跟处理齁。那保罗他要提摩太稍微用点酒，那其实是只用很少量的酒来掺水来喝，而在这里的用酒哦，是为了要治病哈、哦，不然有些人他们就拿这句话就是，哎，你看保罗说可以喝酒，然后就把他这个东西做代表是我可以酗酒啊这些等等，但并不是的，保罗他这里所谓要这个提摩太用酒是为了要治他身上的病哦。为什么他需要用酒呢？那其实是有一些的典故在后面，因为古时候呢这个的饮用水呢都是天然水来的，你知道不像我们这些方面有过滤水啊，那水就清洁干净，那所以单喝水是不安全的，如果单他们喝水的话，特别是有病的人，那当日呢要把水变为安全可饮用的方法就是煮它嘛，就是煮了，但是这个方法呢在这个燃料短缺的社会里面是很麻烦也不经济的，所以呢最快的方法就是把水掺在酒里面，借水中的酒精的成分来杀菌，所以他们为什么要用酒，然后当他们喝这种水的时候是比较安全的、哦、但是无论如何呢，保罗他在这里就绝非是叫人要重情饮酒齁，所以他这里是要为了要帮助提摩太调理他的身体齁。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张经文，就是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使我们懂得如何透过神的话语的教导，使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很好的被牧养。 而我们求神能够兴起更多的牧人起来，按着神的心意来带领教会。而现在如果是小组长的，也能够用心的去牧养组员。而我们被牧养的人呢，也要跟着领袖的带领，所以盼望我们的教会的牧养能够兴旺，如此我们的教会便能够真的是被兴起，然后变质生命树。这是我今天的分享。